第二篇章，山南的世外桃源。六合听涛，战鼓不绝，山明月轮，塔称六合，江风习习，绿荫摇曳，一个特别适合打坐静物的殊胜之地。偏是南面山脚下流经的钱塘江，是有杭州湾大潮来袭，由东逆上，或舒缓或猛烈，隐隐约约的金戈铁马日夜驰过，震得月轮山枝叶颤抖，战鼓侵入境地，简直叫人抓狂。六合塔当然纹丝不动，人们常常把威武伟岸的六合塔比作将军，以区别于杭城的另外两座古塔，如美女的宝柱塔，如老衲的雷峰塔。但是听着白天跟夜晚各一次的隆隆江潮，塔里安坐的各色菩萨跟塔外寺院的各位高僧，口里是否会乱了经文呢？六合塔本来就是为了镇潮而建的，吴越国王钱弘书托延寿大师建了这座威风凛凛的高塔，而自西至东的潮水却不买账，依旧日夜示威，战鼓不歇。口沾莲花的历代师傅会不会在六合塔里乱了方寸？据说花和尚鲁智深就是在六合塔圆寂的。逢夏而勤，遇腊而直，听潮而圆，见信而寂，是他的师傅智真长老给的谏言，无非是他当时参悟不透，尤其是听潮而圆是什么意思。一直坐在六合塔下，听人说了才猛然觉悟，叹一声，平生不修善果，只爱杀人放火，忽地顿开筋绳，这里扯断玉锁，咦，钱塘江上潮信来，今日方知我是我。这位花和尚圆寂之后为他点火的大慧禅师也有几句，说到鲁智深，鲁智深起身自绿林，两只放火眼，一片杀人心，忽地随潮归去，果然无处根寻。呆，碣石满空非白玉，能令大地做黄金。这有趣的文学传说也可以看作是一个象征，人们求助神灵以抑制大自然的灾殃，而神灵的精神指向依旧是随潮归去，悠了一默。说实在的，吴越国的几位国君都是笃信佛祖的，西湖多佛寺就与开国的前庙大有关系。当然了，他当时面对奔驶入城世莫能御的朝唤，基本方略还是高筑海棠，开建水峡，甚至还留下了前王射朝的威武传说。但是到了他的孙子钱弘书继位之后，终于面对了菊风拔木浪如山的这样的感觉，痛感人定胜天不行，还需求神护人，故下诏在钱塘江边的月轮山造塔镇潮。这塔也造得气派，高50余丈，分为9层，不仅在塔内藏有舍利，塔心室供奉佛像，尤其是塔顶安装了崇佛的长明灯，这就在客观上升了灯塔之效，江面的烁烁有光就使得钱塘江的夜航大有保证，也冲淡了江潮的威胁。从这个角度说，六合塔也算是在某种程度上的镇了潮。至于取名六合，一般的说法是来自佛经上面的六合敬，即身合同住，口合无争，意合同悦，戒合同修，见合同解，力合同君。那佛经叫做璎珞本业经，是阐述各个行业的，内容自然深奥得很。六合塔建成之后，据说江潮的确是收敛了许多。一种说法呢，是说江水流淌在塔下形成了之字形，所以有所缓解。而我的断想则是随着沧桑变化，路途东渐，大海越推越远，潮水逆流而上的势头自然就慢慢减弱了。这当然要以水利专家来加以证实。不过自古至今潮水还是在的，战鼓一直未能消息。这一镇压与反镇压的矛盾，其实也就是当今世界的客观写照。哪怕六合塔毁于冰火，而建在南宋复建，塔身改为8面7层，哪怕是明万历年间再加以大规模的修缮，竟至清光绪年间再度重修，形成了7明6暗的外观13层塔身，哪怕民国、新中国期间多次修缮，都没有能彻底的镇潮。由于潮水的上溯而侵入钱塘江自来水的取水口，杭州百姓至今仍然会在自来水里吃出咸味儿。虽然偶然，仍不能绝，可见大自然的战鼓还是在响的，有时还很激烈。我经常走上月轮山，就近欣赏六合塔的壮观与雍容大度，欣赏这位高达60米的吃素斋念佛经的将军。这位将军稳稳打坐，总是不语。当我闭起眼睛的时候，风就摇响了挂在塔檐下的风铃，那种穿过绿荫拨向了八方的叮叮当当的悦耳之声，让我想到了和平，想到了璎珞本业经，想到了和平与战争的角力跟互动。谁说这位将军没有发声？不管战鼓是否还在脚下日夜敲响，和平的钟声总是占着上风的。这或许就是六合听涛带给我们的思索。 走下山的时候呢，我心里孕育了一首诗，取名就叫六合听涛。如若听见的是怒吼，是焦躁和不安，一种来自大海的带咸味的反叛，那么你就是一尊有军衔的老衲，你的袈裟或者是盔甲是雪的彩妆，你低眉低眼不动声色，你只能让海风作转经轮，一圈一圈绕你的八面塔檐。如若听见的是一种低语，是钱江顺流的呢喃，一种来自春江花月的梦幻，那么你就是一个参悟的智者，你委托檐下风铃，这灵魂的声响向八个方向烧一份平安，携六重和谐做山海之间，什么你都听见，尤其是涛声，由惊雷惊步或者杀声震天，打坐一千年你都这么稳健，只因杭州是你嘴边的一句经文，或者说杭州是你脚下精美的竹楔里整整十万册带黑瓦的书卷，和平不能打翻。我多么喜欢在涛声里与你交谈，涛声是战争的宣言，唯有你听得出水里有火，火里有盐，听得出淡，听得出咸。天下总有许多事我们不甚清楚，但是你总是用八面风铃这杭州腔的梵音，每天将涛声翻译成土地，将土地翻译成长天，将长天翻译成永恒，并且让永恒收拢翅膀，往往是收拢成一只鸽子降于塔尖。来六合塔不仅听涛还听风铃，这灵魂的一问一答，这一江战鼓的梵语方言，这历史的沉默与叹息，这民族命运的浪书浪卷。